燕凤，字子章，是代郡人。年少时好学，广泛研读经史，通晓阴阳谶纬之学。昭成帝向来听说他的名声，派人以礼征召他，燕凤没有应召。等到军队围困代城，昭成帝对城中人说，燕凤如果不来就要屠城。代郡人害怕，于是把燕凤送出。昭成帝用宾客之礼对待他，后来任命他为代王左长史，参与决策国家大事，又让他教授献明帝经书。燕凤曾出使苻坚，苻坚问燕凤，代王是什么样的人？燕凤回答说，他宽厚仁爱，谋略高远，是一代雄主，常有吞并天下的志向。苻坚说，你们北方人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，敌人弱就进攻，敌人强就撤退，怎么能兼并天下呢？燕凤说，北方人强壮彪悍，上马手持三种兵器，奔驰如飞，主上雄才大略，统领北方，有百万弓箭手，号令统一，军队没有辎重和砍柴做饭的辛苦，轻装行动迅速，依靠敌人获取物资，这就是南方疲惫而北方长盛的原因。苻坚说，你们国家有多少人马？燕凤说，弓箭手有数十万，现有马100万匹。苻坚说，你说人多还可以，说马太多。燕凤说，云中川从东山到西河200里，北山到南山100多里，每年初秋马常常大量聚集，几乎布满整个河川。由此推断，我说的还远远不够。燕凤返回时，苻坚后加馈赠。等到昭成帝去世，道武帝将要迁往长安。燕凤因为道武帝年幼，坚决向苻坚请求说，代国君主刚去世，臣子叛逃，遗孙年幼，无人辅佐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猛有智谋，铁服为臣狡猾多端，都不能单独任用，应该将部众分为两部分，让两人分别统领。这两人素有深仇，势必不能先发难，这是防御边境的上策。等代主的孙子长大，再立他为君，这是陛下对王国的大恩。苻坚听从了。燕凤不久东还。到道武帝即位，燕凤历任吏部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行台尚书，很受器重。明元帝时，他与崔洪、封邑、梁岳等人入宫讲授经传，出朝商议政事。太武帝初年，因舅公赐爵平叔侯，去世后其子燕才继承爵位。许谦，字元逊，是代郡人，年少时有文才，擅长天文图谶之学。建国时带领全家归附，昭成帝提拔他为代王郎中令，兼掌文书记录，与燕凤一起教授献明帝经书。昭成帝去世后，许谦迁往长安。苻坚的堂弟行唐公苻洛镇守合龙，请许谦到其镇所。不久因继母年老辞官回乡。登国初年，归附道武帝，被任命为右司马，与张衮等人参赞创业之初的事务。慕容宝来侵犯时，道武帝派许谦向姚兴求救，姚兴派将军杨佛松来救援。杨佛松行动迟缓，道武帝命许谦写信给他，杨佛松于是日夜兼程。道武帝大喜，赐许谦爵位关内侯。慕容宝败退，杨佛松才返回。等到慕容垂去世，许谦上书劝道武帝称帝。滨州平定后，任命许谦为阳曲护军，赐爵平叔侯。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、高阳公，谥号文。其子许洛阳继承爵位。明元帝追记许谦的功劳，任命许洛阳为雁门太守。许洛阳家的田地三次长出嘉禾，都是不同田垄，但同一岁。太武帝认为这是祥瑞，晋封爵位为北地公。去世后谥号公。崔洪，字玄伯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曹魏司空崔林第60孙。祖父崔岳在石虎手下任职，官至司徒右长史。父亲崔虔在慕容伟手下任职，官至黄门侍郎，都以才学著称。崔洪年少时有杰出才能，号称冀州神童。芙蓉任冀州牧时，虚心礼敬他，任命他为阳平公侍郎，兼任冀州从事，在外总理各种事务，入内成为宾客朋友，各项事务处理得当，决断没有滞留。苻坚听说后，征召他为太子舍人。他以母亲生病为由推辞，没有就任。 被降职为著作左郎。太原人郝轩以知人著称，称赞崔洪有辅佐帝王之才，近代从未有过。苻坚灭亡后，崔洪在齐鲁之间避难，被丁陵人翟昭和晋朝叛将张愿留下。郝轩感叹说，这个人遇到这样的时代，不能凭借扶摇之势，却与麻雀一同沉浮，岂不可惜。崔洪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任吏部郎、尚书左丞、高阳内史，在所任职位上都很著名。他立身雅正，即使在战乱中也独自立志专心学习，不把资产放在心上，妻子儿女不免受饥寒。道武帝征讨慕容宝，驻扎在中山。崔洪弃郡逃到海边，道武帝向来听说他的名声，派人寻找。崔洪到来后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，与张衮共同掌管机要，创立制度。当时晋朝使者来聘问，道武帝打算回信，诏令有关部门商议国号。崔洪提议说，三皇五帝设立国号，有的根据出生的土地，有的采用封国的名称，所以禹、夏、商、周起初都是诸侯，等到圣德隆盛，万国拥戴，称号沿袭根本，不再更改。只有商人多次迁都，改号为殷，但仍然坚行不废弃最初的国号。所以诗经说殷商之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国家虽然统领北方广漠的土地，直到陛下顺应天命飞腾，虽然说是旧邦，但承受天命是新的，因此登国初年改代国为魏。慕容永也进献魏帝，魏是周中大国的名称，这是改朝换代的征兆，有力的福瑞。陈于建认为应该以魏为号，道武帝听从，于是称为魏。等到道武帝驾临邺城，逐一询问旧事，崔洪对答如流，道武帝认为很好，于是诏令那些不能自己迁移的移民供给车牛。崔洪升任吏部尚书，当时命有关部门制定官爵，撰写朝仪，协调音乐，修订律令，颁布科进，崔洪总揽并裁决定夺，成为永久制度。等到设置八部大夫，以比拟八座。崔洪通管36曹，如同令仆同理事务，他深受信任，权势轻动朝廷。他自身节俭，不经营产业，家徒四壁，出门没有车程，早晚不行上朝。母亲70岁，供养没有丰盛的膳食。道武帝听说后，更加敬重他，后加赏赐。当时有人讥讽他过于节俭，但崔洪更加如此。道武帝常召他询问古今旧事、帝王制度。崔洪陈述古人制作的体制以及历代兴废的原因，很合皇上心意。他从不直言强谏违逆旨意，也不谄媚阿谀苟且迎合。到道武帝晚年，大臣多处犯威严而获罪，只有崔洪没有受到谴责，就是因为这个。道武帝曾召崔洪讲解《汉书》，到娄敬劝说汉高祖想将鲁元公主嫁给匈奴时，道武帝认为很好，感叹了很久。因此各位公主都嫁给归附之国，朝臣子弟良族美艳不能娶公主。尚书职务罢免后，赐崔洪爵位白马侯，加任周兵将军，与旧功臣宇越、西京等同班，但信任宠爱超过他们。道武帝去世，明元帝位即位，清河王拓跋绍因为人心不安，大量拿出财物布帛赏赐朝臣，只有崔洪不接受拓跋绍的财物，长孙嵩以下都感到羞愧。明元帝诏令派遣使者巡视郡国，纠察不守法令的守宰，让崔洪与宜都公穆官等审理，明元帝称赞他们公平恰当，又诏令崔洪与长孙嵩等在朝堂决断刑狱。明元帝认为郡国豪强大族是祸害，于是下优待诏书征召他们。人们大多留恋本土，但长吏逼迫他们迁移，于是轻薄少年趁机煽动，各地聚众结伙。西河建兴盗贼同时兴起，守宰讨伐不能禁止。明元帝于是召见崔洪以及北新侯安同、寿光侯叔孙建、武元成侯元屈等询问。崔洪想大赦来缓解局势，元屈说不如先诛杀首恶，赦免其党羽。崔洪说君主治理天下，以安定百姓为根本，何必计较小的屈职。大赦虽然不是正道，但可以权宜实行，如果赦免后他们不改正，再诛杀也不晚。明元帝听从了。神瑞初年，诏令崔洪与南平公长孙嵩等坐在纸车门右边， 审理机要事务。滨州胡人数万向南掠夺河内，派将军公孙表等讨伐，战败。明元帝向群臣问计，崔洪说，公孙表等各军并非兵力不足，只是处置失当，所以让小道得以喘息。胡人虽多，但没有勇猛的主将，所谓千奴共一担。因派一位素来被胡人信服的大将，率领数百骑兵前去统领公孙表的军队讨伐。贼寇听说，必定望风震恐。寿光侯叔孙建先前在滨州，诸将无人能及。明元帝听从，于是平定胡寇。不久任命崔洪为天部大人，晋爵为公。太常三年夏，崔洪病重，明元帝派侍中牧官前去接受遗言，侍臣探问病情，一夜往返数次。崔洪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文贞公。丧礼完全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例，诏令群臣以及附属国首领都参加葬礼，除亲王以外都命他们拜送。其子崔浩继承爵位。太和年间，孝文帝追录先朝功臣，将崔洪配享宗庙。崔浩字伯申，年少时好学，博览经史，天文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涉猎，经言义理当时无人能及。20岁时任通直郎，逐渐升迁为著作郎。道武帝因为他擅长书法，常把他放在身边。道武帝晚年威严很重，宫省左右大多因小过获罪，无人不逃避躲藏眼前的变故。只有崔浩恭敬勤勉不懈怠，有时终日不回家。道武帝知道后，就命人赐给他豫州。他砥砺正直，顺应时势，不因穷困或显达改变节操。就像这样，明元帝初年任博士祭酒，赐爵武成子，常教授明元帝经书，每当交祀，父子同乘轻车，当时人认为这是荣耀。明元帝喜欢阴阳术数，听说崔浩讲解《周易》及《洪范》五行，认为很好，于是命他占卜吉凶，观察天文，考定疑惑。崔浩总括考核天人关系，列举其纲领，多加多有应验。他常参与军国大谋，非常受宠幸。当时有兔子在后宫出现，查检找不到进来的途径，明元帝命崔浩推算。崔浩认为将有邻国进献嫔妃。第二年，姚兴果然进献女子。神瑞二年，秋谷欠收，太史令王亮、苏坦通过华阴公主等进言，趁书说国家应当定都邺城，可享大乐50年。劝明元帝迁都到邺城，可以救济今年的饥荒。明元帝问崔浩，崔浩说这不是长久之策。东周之人常认为国家居于广漠之地，人畜无数，号称牛毛之众，现在留守旧都，分家南迁，恐怕不能不满各州。散居郡县，处于丛林之下，不服水土，疾病死亡，实情暴露，则百姓意志消沉。四方听说有轻武之意，屈盖和柔然必定会率军而来。云中平城则有危险，阻隔横山带地，千里之间想要救援很难到达，如此则声望和实力都会受损。现在居于北方，假使山东有变，轻骑难出，在故乡之中耀武扬威，谁知道有多少百姓看见，望尘振服，这是国家威制华夏的长策。到春天草生，乳酪将出，加上菜果，足以接到来秋。如果得到中等收成，事情就解决了。明元帝深以为然，又派中贵人问崔浩说，现在既然无法维持到明年秋天，如果明年再欠收将怎么办？崔浩说，可以挑选贫困的民户到各州就食，如果明年无收成再另作图谋，但不可迁都。明元帝于是分派百姓到山东三州就食，拿出仓库的谷物供给。第二年大丰收，赐给崔浩妾各一人，以及御衣、棉绢等。当初姚兴死的前一年，太史奏称火星在刨瓜星中一夜忽然消失，不知所在。有人说他下入危亡之国，将化作童谣妖言，而后施行灾祸。明元帝于是召诸大儒与史官寻找其去向。崔浩回答说，按《春秋左氏传》说，神降临于身，其到达之日各以其物相配，请用日辰推算。庚午之夜，辛未之辰，天有阴云， 火星的消失应当在这两天之内。庚与午都主于秦，辛为西夷。现在姚兴占据咸阳，这就是火星进入秦地。诸人都变色说，天上失星，人怎么能知道他的去向，而胡说没有根据的话。崔浩笑而不答。80多天后，火星果然出现在东井，留守盘旋。秦中大旱，赤地千里，昆明池水干涸。童谣谣言四起，国中喧扰。第二年，姚兴死，两个儿子交兵，3年后秦国灭亡。于是诸人才佩服。太常元年，东晋将领刘裕攻打姚泓，想要逆黄河向西而上，请求借道。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。外朝的公卿都说，函谷关是天险，刘裕怎么能向西进入？他扬言攻打姚泓，真实意图难以揣测，应该先派兵截断黄河上游，不让他向西通过。内朝的意见和外朝相同，皇帝准备采纳。崔浩说，这不是上策。司马修之等人骚扰刘裕的荆州，刘裕对他们恨之入骨很久了。现在姚兴刚死，他的儿子年幼，刘裕趁其威亡攻打他，我看他的意图定是要亲自进入关中。他性情急躁，不顾后患。如今如果我们堵住他西进的道路，刘裕必定会登岸向北入侵，这样姚氏无事，而我们却要遭受攻击。柔然入侵内部，百姓粮食又缺乏，发兵向南，则北方的敌寇会进攻。如果救援北方，则南方的州郡又危险，不如借给他水道，放刘裕向西进入，然后我们出兵堵住他东归的路。这就是所谓的变装刺虎，两头都能得利的局势。如果刘裕取胜，一定会感激我们借道的恩惠。如果姚氏取胜，我们也不失救助邻国的名声。即使刘裕得到关中，路途遥远，难以守住。他不能守住，终究会成为我们的东西。现在不劳兵马，坐观成败，斗两头老虎而收获长久的利益，这是上策。治理国家的策略，选择有利的去做，哪里顾得上婚姻关系，报答一个女子的恩惠呢？假如国家放弃衡山以南的土地，刘裕也一定不能派吴越的军队来争夺黄河以北。议论的人还是说，刘裕西入函谷关，就进退无路，腹背受敌。他北上登岸，姚军必然不会出关帮助我们。他表面上说向西，实际意图是向北进犯，形势必然如此。皇帝于是听从群臣的建议，派长孙嵩抵抗刘裕，在叛城交战被东晋将领朱超实击败。皇帝后悔没有采纳崔浩的话。太常二年，东晋齐郡太守王毅前来投降，他献计说，刘裕在洛阳，建议派军队截断他的后路，这样刘裕的军队可以不战而胜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认为很好。恰逢崔浩在跟前为皇帝讲解上书和传记。皇帝问崔浩，刘裕向西征伐已经到潼关，你看事情能成功吗？崔浩说，姚兴好养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，他的儿子姚泓又患病，众叛亲离，刘裕趁他威亡，军队精锐将领勇猛，一定能攻克。皇帝说，刘裕的武略和慕容垂相比怎么样？崔浩说，慕容垂凭借父祖的基业生来就尊贵，同类归附他就像夜蛾扑火一样，稍微加以依靠就足以建功立业。刘裕出身于寒微之家，不依靠一个士兵的力量，振臂高呼就消灭了桓玄。向北擒获慕容超，向南摧垮卢循。刘裕如果平定姚泓，就会篡夺他的君主之位。秦地是戎夷混杂之地，刘裕也不能守住，秦地终究也会被国家所有。皇帝说，刘裕已经进入关中，不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我派精锐骑兵向南袭击彭城、寿春，刘裕又怎能自立？崔浩说，现在西北两个敌寇还没有消灭，陛下不能亲自率领大军。长孙嵩有治国的才能，没有进取的胆略，不是刘裕的对手。我认为等待时机也不晚。皇帝笑着说，你考虑得很周全了。崔浩说，我私下评论近代人物，不敢不向陛下报告。像王猛治理国家，是苻坚的管仲，慕容恪辅佐右主，是慕容伟的霍光，刘裕平定叛乱，是司马德宗的曹操。皇帝说，你认为先帝怎么样？崔浩说， 太祖任用漠北淳朴的人向南进入汉地，移风易俗，教化遍及四海。自然和伏羲、神农、虞舜、夏禹同列，我怎么能仰慕其名？皇帝说，屈盖怎么样？崔浩说，屈盖家国灭亡，孤单一人，被姚氏培植。他不想着桀骜强凌，报仇雪耻，反而勾结柔然，背叛姚氏的恩德。他是个倔强的小人，没有大的谋略，只知残暴，终究会被别人消灭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谈论到半夜，赏赐崔浩瓢老酒十壶，水晶熔岩一两，说，我品味你的话，就像这盐和酒，所以和你一起分享它的味道。太常三年，彗星出现在天津星附近，进入太微垣，经过北斗星，环绕紫微垣，侵犯天剖星，持续80多天，到天汉星才消失。皇帝又召集各位儒生术士询问，说灾祸将在哪个国家？我非常害怕。崔浩说，灾疫由人引起，人没有过失，妖异不会自己产生。汉书记载，王莽篡位之前，彗星出现，正和现在相同。国家君主尊贵，臣子卑下，人们没有非分之想。这是僭越的东晋将要灭亡，刘裕篡位的征兆。众人没有谁能改变崔浩的话，皇帝深以为然。太常五年，刘宋果然取代东晋，南方边境镇守将领送上刘宋改元的赦书。当时皇帝巡幸东南的细鲁池射鸟，听到这事，用一马飞驰召见崔浩，告诉他说，往年你说彗星的占卜应验了，我今天才开始相信天道。当初崔浩的父亲病重，崔浩就剪指甲剪头发，夜晚在庭院中仰头向北斗星祈祷，为父亲求命，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，叩头流血一年多不停，家人很少有知道的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守丧敬礼，当时的人称赞他，他继承爵位白马公。从朝廷礼仪、幽诏策文到军国文书，都经崔浩之手。崔浩能讲高雅之言，不擅长写文章，但留心制度、法律和经术。他写了《家祭法》，排序五宗，祭祀的礼节、封简的节度，义理可观。生性不喜欢老庄之书，每次读不过几十行就丢掉，说这是矫饰虚妄之说，不近人情，一定不是老子所作。老聃学习礼仪，是孔子的老师，怎么会设立拜法之言来扰乱先王的教化？这是原生所说的家中相窃里的东西，不可宣扬于朝廷。皇帝一直有小病，而灾异多次出现，于是派宦官秘密问崔浩，今年日食在未宿，卯宿完全覆盖照带的分野。我疾病多年，恐怕一旦突然去世，儿子们都年幼，请你为我计划后事。崔浩说，陛下正值壮年，圣业正盛，德性可以消除灾害，希望病愈。过去宋景公见到灾异而修德，火星退避，希望陛下放下忧虑，安心静养，不要因为暧昧之说损害圣思。如果一定要说，请让我陈述浅见。自从圣德兴起，不早立太子，因此永兴初年社稷几乎危险，现在应该早立太子，选择公卿中忠贤陛下平时所信任的人，让他们做师父，左右心腹大臣作为宾客朋友。太子入则总揽万机，出则统帅军政，监国辅军，六种权柄在手，这样陛下就可以悠闲无为，颐养天年。这是万代的良法，防止祸患的完备措施。现在大皇子只拓跋焘年龄将近12岁，聪明温和，众心所向，如果立为太子，则天下幸运。立子以长，是礼的大原则，如果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再选择，颠倒长幼次序，就会发生履霜兼兵的祸患。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，兴衰存亡很少不是由此引起。皇帝采纳了，于是命崔浩捧着册书祭告宗庙，令太武帝为父君，在正殿临朝。司徒长孙嵩、高阳公西京、北新公安同为左辅，坐在东厢面朝西。崔浩与太尉穆官、散骑常侍丘堆为右臂，坐在西厢面朝东。百官统一听命。明元帝住在西宫，有时暗中观察他们，听他们决断。非常高兴，对身边侍臣说，长孙嵩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历仕四朝，功在社稷。西京机智敏捷， 有谋略，明文远近。安童通晓事情，明于考核。目观通达正事要领，了解我的意图。崔浩博闻强志，精于天人之际。秋堆虽然没有大用，但魏公专一谨慎。用这六人辅佐我的儿子，足以治国。我和你们巡游四方，征伐叛逆，安抚顺服，可以在天下得志。群臣有时上奏疑问之事，皇帝说，这我不知道，应当由你们的国君决断。恰逢听到宋武帝刘裕去世，皇帝想夺取洛阳、武劳、华台。崔浩说，陛下不因刘裕突然兴起，接纳他的使节和贡品，刘裕也敬重陛下。不幸现在他去世，成丧攻打，虽然得到土地，不吉利。春秋记载晋国士盖攻打齐国，听说齐侯去世，就撤军。君子称赞他不攻打丧事，认为恩义足以感动孝子，道义足以震动诸侯。现在国家不能一举平定江南，应该派人调剂，抚恤他的凶灾，在天下宣扬一封，这是有德之事。况且刘裕刚死，党羽没有离散，不如缓一缓，等他恶贯满盈。如果他的强臣争权，变乱必然兴起，然后命令将领耀武扬威，可以不用劳烦士兵而收复淮北之地。皇帝决意南伐，对崔浩说，刘裕趁姚兴死而灭齐国。刘裕死了，我攻打他有什么不可以？崔浩坚持说，姚兴死，两个儿子互相争斗，刘裕才攻打他。皇帝大怒，不听从，于是派西京等人南伐，在监国太子面前商议，是先攻城还是先攻占地盘。西京请求先攻城，崔浩说，南方人善于固守，服侍攻襄阳，今年不拔，现在用大国之力攻他的小城，如果不能及时攻克，挫伤军威是危险之道，不如分兵占领土地，到淮河为止，设置守宰，征收租税。华台、武劳反而在军队北面，他们绝望于南方援救，一定会沿着黄河向东逃跑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是瓮中之鳖。公孙表请求先攻打城池，西京等人渡过黄河，先攻华台，很久没有攻下，公孙表请求增加军队。皇帝发怒，于是亲自南巡，任命崔浩为相州刺史，随军为谋主。等到皇帝回师，崔浩随从到西河、太原、下临黄河、旁览川城，慨然有感。于是和同僚讨论吾等封爵和郡县制的得失，考察秦始皇、汉武帝的过失。当时的人佩服他的话。天师寇谦之每次和崔浩说话，听他说起古代兴亡的事迹，常常从夜间到天亮，肃然起敬，深深赞美他，说这个人说的话都有道理，都可以实行，也是当今的高尧。只是人们贵远见近，不能深入体察罢了。于是对崔浩说，我应当兼修儒教，辅佐太平真君，而学问不积古。你为我撰写历代王者的正典，并论述其大要。崔浩于是写了20多篇文章，上推太初，下至秦汉变弊的事迹，主旨以恢复吾等封爵为本。太武帝左右的人嫉妒崔浩正直，一起排挤诋毁他。皇帝虽然知道他的才能，但抵挡不住众人的议论，所以崔浩以公爵身份回到家中。等到有疑难问题，又召他询问。崔浩皮肤白净，面目清秀，像漂亮妇人，生性机敏通达，长于谋略，自比张良，说自己击鼓超过张良。回到家中后，想研究服食养性的法术，而寇谦之友神中路途心经，崔浩于是拜他为师。始光年间，晋爵东郡公，拜为太常卿。当时商议攻打贺连昌，群臣都认为困难，只有崔浩说，往年以来，荧惑星两次停留在羽林星附近，越过勾陈星，占卜显示秦地灭亡。今年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，利于向西征伐。天时人和，时机都到了，不能不进兵。皇帝于是派西京等人攻打蒲坂，而亲自率领轻骑袭击贺连昌的都城，大获而归。后来再次讨伐贺连昌，大军驻扎在城下，集合部众假装撤退。贺连昌擂鼓呐喊前进，展开阵势两翼。恰逢有风雨从东南方向来，扬起沙尘，天色昏暗。宦官赵尼进言说，现在风雨从敌人后面来，我们面向敌人，背对风雨，天不住人，而且将士饥渴，希望陛下收兵避开， 等待以后的日子。崔浩呵斥他说，这是什么话，千里决胜，一天之内怎能改变？敌人前进不停，后面已经脱离，应该分兵隐蔽在山中，出其不意袭击。风向在人，哪里有常理？皇帝说，好，分兵奋力攻击，赫连昌军大败。神嘉二年，商议攻打柔然，朝臣内外都不想出征，保太后也坚决阻止皇帝，皇帝都不听，只有崔浩赞成。尚书令刘杰、左仆射安元等人于是让黄门侍郎裘琦推举贺连昌的太史张申、徐变游说皇帝说，今年是己巳年，是三阴之年，岁星侵犯月亮，太白星在西方，不可出兵，北伐必败，即使战胜也不利于皇上。群臣又一起称赞张申等人说，张申年轻时曾劝苻坚不可南征，苻坚不听而失败，现在天时人事都不和谐，怎能行动？皇帝心中不快，于是召崔浩与张申等人辩论。崔浩反驳说，阳气象征德性，阴气代表刑罚，所以月食时要修正刑罚。君王用刑，大则臣失原野，小则事众事朝，战争是最大的刑罚。以此而言，三阴月出兵，正合其类，符合修行之意。岁星侵犯月亮，遇事饥荒流亡，应在别国远期十二年。太白星运行于苍龙星宿，在天文上对应于东方，不妨碍北伐。张申等人是凡俗之辈，见识浅薄，拘泥于术数，不懂大体，难以共谋远略。我观察天象，近年来月亮运行遮掩卯星，至今仍然如此。占卜显示，三年内天子将大破矛头之国。如如高车正是矛头的部众，圣明君主统治时事，能行非常之事。古人说，非常之事，百姓畏惧，待其成功，天下安定。愿陛下勿疑。张申等人惭愧地说，如如是荒外无用之物，得到其地不能耕种为食，得到其人不能一使为臣，他们清洁无常，难以制服，何必急于劳师动众？崔浩说，张申谈论天时是他的职责，若论形势非他所知，这是汉朝就说的老生常谈，用于今天不合时宜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如如从前是我国北边的叛吏，如今诛杀其首恶，收抚其良民，令其恢复就位，并非无用。漠北高寒凉爽，不生文瑞，水草丰美，夏天可北迁，在其地放牧耕种，并非不可耕食。如如子弟来降，高贵的娶公主，低贱的做将军大夫，满朝都是。而且高车号称名旗，并非不可臣服蓄养，若南方人追击，怕其清洁，对国兵则不然，他们能远逃，我军也能远追，并非难治。过去他们多次入塞，国人震惊，今夏不乘虚突击灭齐国，到秋天他们再来，我们就不得安卧。从太宗时至今，无年不景，怎能不急切？世人都说张申、徐变精通术数，明断成败，请让我试试他们，问他们西国未灭之前有何灭亡征兆。知道不说是不忠，若真不知是他们无数。当时贺连昌在座，张申等人因自己未能先言，惭愧不能回答。皇帝大喜，对公卿说，我意已决，亡国之臣不可与之谋。确实啊，但保太后仍犹豫，又令群臣到保太后前评议。皇帝命崔浩善加小玉，使其醒悟。散朝后，有人责备崔浩说，吴贼刘宋侵犯南方，我们舍弃他们北伐，大军千里行军，谁会不知？如如远逃，前无所获，后有南侵之患，这是危险之道。崔浩说，今年不摧毁如如，就无法抵御南贼。自从我国吞并西国以来，南人恐惧，扬言动员军队以保卫淮北，他们北我南，他们争我西，形势自然如此。北破如如，往返之间他们不会到来。刘裕得关中，留下爱子，精兵数万，良将尽卒，仍不能固守，全军覆没，嚎哭之声至今未绝。何况正当我国休明之势，势马强盛之时，而想以居独之弱去处虎口，假如国家给他们河南，他们也必不能守，自夺不能守，所以必不来。 若有余众，不过是边防之军。见平水结冰，知天下寒冷。尝一块肉，知锅中味道。物有其类，可推而知。且如如事远，以为国家力不能治，松懈已久。所以夏天散种放牧，秋天肥壮才聚集，背寒向暖，南来寇掠。如今乘其不备，大军骤至，他们必惊骇，望尘奔逃。公马护群，母马恋居，驱驰难至，不得水草。不过数日，就会聚集困毙，可一举而灭。赞劳勇毅，实不可失。只怕陛下无此意。如今胜意已决，如何阻止？于是出兵。天师对崔浩说：“此行能成功吗？”崔浩说：“必可。只怕诸将琐碎，前后顾虑，不能乘胜深入，使不能全歼。大军到达后，进入其境，如如先前未设防备。”于是分军搜索讨伐，东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所俘虏及获牲畜车卢数百万。高车杀死如如不足归降者30余万落，如如遂散乱。皇帝沿若水西至捉邪山，诸大将果然顾虑深入有伏兵，劝皇帝停止。天师以崔浩昔日之言，坚持劝皇帝穷追，皇帝不听。后有降人说，如如大谈先前患病，不知所为，竟焚烧穷庐，以科车自在，率百人入山南逃。人畜窘迫聚集，方圆60里无人统帅，追军距其180里未能赶到，他们才慢慢西逃，仅此得免。听说凉州胡商说，若再前行2日则全部消灭了。皇帝深以为憾。大军返回后，南军竟未能动作，如崔浩所料。崔浩明识天文，喜好观察星象变化，常将金银铜锭放在醋器中，使其变轻，夜里有所见，就用锭在纸上画字，记录意象。太武帝常到崔浩府地，多问议事。有时崔浩仓促不及束带，进奉蔬菜饭食，来不及精美，皇帝举箸而食，有时站着尝一口就回。他受宠爱如此，于是引崔浩出入内室，加官侍中、特进、辅军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以赏其谋略之功。皇帝从容对崔浩说：“你才智深博，侍奉我祖父、我三代，忠诚显著，我因此延请你在近旁，望你尽心归建，勿有隐怀。我虽当时迁怒，若或不用，久后岂能不深思你的话？”于是令歌功立颂群臣，是在《长孙道生传》。又召新降的高车渠帅数百人，赐90余钱，指着崔浩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此人瘦弱，手不能弯弓持矛，但他胸中所怀胜于兵甲。我当初虽有征讨之志，而犹豫不决，前后克节，都是此人引导我至此。于是敕令诸尚书，凡军国大计，你们不能决定者，皆先咨询崔浩，然后施行。”不久，南藩诸将上表说，宋军欲犯河南，请兵30000，先其未发迎击之，并诛杀河北流民在边界者，断绝其向导，足以挫其锐气，使之不敢深入。诏令公卿商议，都认为应允。崔浩说：“此不可从。往年国家大破如如，马力有余，南贼丧胆，常恐清兵骤至，所以扬言动众，以备不虞，不敢先发。且南方地势地失，夏季征暑，不是行军之时，况他们先以严密防备，必坚城固守。我屯军攻城，则粮食不济，分兵四讨，则无以应敌，未见其力。即使他们能来，等其劳倦，秋粮马肥，因敌取食，徐徐前往击之，是万全之计。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，从陛下征讨，西灭赫连，北破如如，多获美女珍宝，马畜成群。南镇诸将闻而生羡，也欲南掠，以取资财，因此妄张贼势，吹毛求疵，既得四意，既不被听，故多次声称贼动，以恐吓朝廷。背公存私，为国生事，非忠也。”皇帝听从崔浩之意。南镇诸将上表说贼至，但自称兵少，请求选派幽州以南戍兵协助防守，在漳水造船，严加防备。公卿议论皆同，欲派骑兵5000，并甲属司马楚之、卢轨、 韩延之等，令其引诱边民。崔浩说非上策。他们听说幽州以南精兵进发，大造舟船，轻骑在后，欲扶立司马氏，诛除刘宋宗族，必举国惊骇，惧于灭亡，当进发精锐来备北境。后知官军有生无时，是其先前聚集，必喜而前行，直来至河，肆意轻暴，则我守将无以御之。若其中有见机之人，善设权变，城坚深入，虑我国空虚，生变不难，非制敌良计。如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，实乃招其素质，张虚生而召实害，此之谓也。不可不深思，后悔无及。我使者在彼，约定四月前返回，可待使者至，审而后发，犹未晚。司马楚之等人视彼所计，将夺其国，彼怎能端坐视之？故楚之往则彼来，楚之止则彼息，其势必然。且楚之等所泄之才，能昭和轻薄无赖，而不能成就大功，为国生事，使兵连祸劫，必此等人。臣曾听卢轨说姚兴求入荆州，至则散败，竟不免被蛮贼掠卖为奴，使祸及姚弘，已有前效。崔浩又陈天时不利于彼，说今年害气在扬州，不宜先举兵，一也。五年自行，先发者伤，二也。日食灭光，昼昏星见，飞鸟堕落，秀当斗牛，悠在危亡，三也。荧惑伏逆于翼，枕戒乱及丧，四也。太白未出，进兵者败，五也。新国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尽地利，后观天时，故万举万全，国安身胜。如今宋国兴建，人事未周，灾变屡见，天时不显，行船而水河，地利不尽，三事无一成，自守尚恐不安，怎能先发而攻人？彼必听我虚声而言备，我一乘彼言备而动，两推其旧，皆自以为应敌。兵法当分灾营受害气，未可举动。皇帝不能违背众人，于是听从公卿之意。崔浩又坚决争辩，皇帝不听，于是遣阳平王杜超镇业、琅琊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。于是寇来甚速，到燕之从清水入黄河，逆流西行，分兵列守南岸，西至潼关。皇帝闻赫连定与刘宋划分河北，于是先讨赫连。群臣皆说刘义隆军尚在河中，舍弃他们西行，前寇未必可克，而义隆乘虚，则东周败矣。皇帝疑惑，问计于崔浩。崔浩说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连，招结逢拔，牵引如如，图谋逆心，虚相唱和。义隆望定进，定待义隆前，皆不敢先入。以我观之，四连击不得俱飞，无能为害。我起初以为义隆军驻屯河中，两道北上，东道向冀州，西道冲业，如此则陛下当亲自征讨，不得虚行。今则不然，东西列兵近二千里，一处不过千，行分势弱。以此观之，孱弱之情已现，指望固河自守，免死为幸，无北渡意。赫连定残根一摧，击之必倒。平定赫连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而前，威震南方，江淮以北无力草矣。胜策独发，非于尽所及，愿陛下必行无疑。平凉平定后，当日宴会，皇帝直崔浩手以示蒙逊使者说，所云崔公正是此人，才略之美，当今无比。我行动必问之，成败决于此，若何服气？后冠军将军安协军还，献南服，趁便说南贼之言，宋斥其诸将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位置，直前进河，若其不动，驻彭城勿进。如崔浩所料。皇帝对公卿说，你们以前说我用崔浩之计为谬，惊恐固谏，常胜之家自谓远超于人，至于结局竟不能及，升崔浩为司徒。当时方士齐先奏请立四王，以日东西南北为名，欲以此至吉祥，除灾疫，诏令崔浩与学士商议。崔浩说，先王建国以作藩平，不应假借其名以求富，日月运转，周历四方，京师所居，在其之内， 四王之称，实涵盖邦基，以此命名则逆，不可承用。此前齐先奏请改代帝为万年，崔浩说西太祖道武皇帝因期受命，开拓鸿业，诸所质疑，无不循古，因始封代土，后称为魏，故代魏兼用，犹如殷商。国家积德，著于土史，当享万亿，不代假名以为义。其先所闻，皆非正义。皇帝听从。当时河西王沮渠牧间内心怀有二心，太武帝准备讨伐他，先向崔浩询问。崔浩回答说，牧间的邪恶之心已经暴露，不能不诛杀。官军往年北伐，虽然没有收获，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损失。当时出征的内外军马30万匹，算起来在路途中死伤的不满8000，每年瘦弱病死的一向不少于1万匹，这次也不比往年减少。而远方的人听到虚传，就认为损失很大，不能再振作。现在我们出其不意，大军突然到达，他必定惊慌骚动，不知如何应付，一定能擒获他。牧间年幼体弱，他的几个弟弟骄横放纵，争权夺利，人心涣散。加上近年来天灾地变都发生在秦梁地区，这是快要灭亡的国家。太武帝命令公卿们商议，恒农王西京等30多人都上表说，牧间是西部边陲的小国，虽然内心不是忠诚的臣子，但继承父业后仍然进贡，朝廷也以藩国之礼接待他。而且公主已经下嫁，他的罪过还不明显，应当暂且笼络安抚。如今士兵马匹都已疲劳，应该稍作休整。再说那里土地盐碱，几乎没有水草，大军到达后不能久留。他听说军队前来，必定会加强城防固守，进攻难以攻克，野外又没有什么可以掠夺。这时尚书古弼、李顺等人都说，从温维河以西到凉州，遍地是光秃的石头，完全没有水草，看不到河流。都说孤臧城南的天梯山上，冬天积雪有一丈深，到春夏融化，流下来形成河流，可以用来灌溉。他们听说我军到来，就会掘开这个渠口，水就不流通了，那样我们就会干渴缺水。离城百里之内，赤地无草，不能久留兵马。西京等人的意见是对的。太武帝于是命令崔浩按照他先前的话与西京等人相互辩难。那些人不再说别的，只说那里没有水草。崔浩说，汉书地理志说凉州的牲畜是天下最富饶的，如果没有水草怎么能畜牧。再说汉人居住总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筑城郭设郡县，还有雪的融化不过刚好压住尘土，怎么能通渠引水灌溉数百万顷田？这种说法太荒谬骗人了。李顺等人又说，我们亲眼所见，怎能和你争辩。崔浩说，你们收受了人家的金钱，想替他们说话，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可以欺骗吗？太武帝在隐蔽处听到，就出来亲自接见西京等人，言辞严厉，态度坚决，群臣才不敢再说什么。于是征讨凉州，平定了那里。那里水草丰饶，正如崔浩所说。于是太武帝下诏命崔浩总管史务，务求实录。于是他兼秘书侍，任命中书侍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著作，续写前代的纪传。至于增删褒贬、权衡润色，都由崔浩总揽。崔浩有鉴别人才的目光，以品评人物为己任。在明元帝、太武帝时期，征召海内贤才，从卑微中启用他们。至于所得的外国远方名士，提拔任用，都是因为崔浩。至于礼乐典章制度，都归宗于崔浩。等到景穆太子开始总揽朝政，崔浩又与宜都王穆寿共同辅政，又将讨伐如如刘杰又提出异议。太武帝更加想讨伐，于是召见崔浩询问。崔浩回答说，往年攻打如如出兵没几天，刘杰等人就各自想撤回，后来抓获的尚书说，军队回来时距离敌人30里，这是刘杰等人的计策错了。北方多积雪，到冬天时他们常常躲避寒冷向南迁徙，如果趁那时秘密出兵，一定会遇到他们，既然相遇就可以擒获。太武帝认为对，于是分兵四路，各路将领在鹿魂海会合，日期已经确定，但刘杰因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用而怀恨， 阻挠耽误了其他将领，结果无功而返。太武帝西巡到东雍，亲自到汾曲观察叛贼薛永宗的营垒，进军包围。薛永宗出兵迎战，太武帝问崔浩，今天可以攻打吗？崔浩说，薛永宗不知道陛下亲自来了，人心安稳，北风迅猛，应当急速进攻，片刻就能攻破。如果等到明天，恐怕他看到官军势大，会在夜里逃跑。太武帝听从了，薛永宗溃败灭亡。车驾渡过黄河，前驱报告贼军在渭水北岸。太武帝到达洛水桥，贼军已在夜里逃走。太武帝下诏问崔浩，盖吾在长安北面90里，渭北地面空旷，粮草不备，我想渡过渭水向西走，怎么样？崔浩说，盖吾的营地离这里60里，是贼首所在。打蛇的方法，应当先打蛇头，头破了尾巴怎么能动？应当乘势先打盖吾。现在军队出发，一天就能到。平定盖吾之后，回师长安，也是一天就能到。一天的困乏，不会造成损伤。我愚见认为，应当从北道进军。如果从南道，那么盖吾就会慢慢进入北山，最终不能平定。太武帝不听，于是渡过渭水向南。盖吾听说太武帝来了，全部散入北山，果然如崔浩所说，军队没有收获，太武帝后悔了。后来因为崔浩辅佐东宫的勤劳，赐给曾虚部各千段。太武帝在河西打猎，下诏命崔浩到行在所商议军事。崔浩上表说，从前汉武帝担心匈奴强盛，所以开辟凉州五郡，沟通西域，发展农业，积蓄粮食，作为消灭贼寇的资本，东西交替攻击，所以汉朝没有疲弊，而匈奴已经衰败，后来就入朝称臣。从前平定凉州时，我愚见认为北贼还未平定，争议不停，可以不迁移那里的人，按照前代的旧礼，是长远的计策。如果迁移他们，那么土地空虚，虽然有镇守的军队，也仅能防御边境而已。至于大举进攻，军资必然缺乏。陛下认为这是太遥远，最终没有采用。按照我的愚见，还是如同以前的建议，招募迁移豪强大家，充实凉州土地。出兵的时候，东西合力，这是计策的得当之处。崔浩又进城，武营元立。上表说，太宗即位元年，命令我讲解急救章、孝经、论语、诗、尚书、春秋、礼记、周易，3年完成。又下诏命我学习天文星历、周易、世占、九宫，无不看完。39年，昼夜不废。我秉性弱劣，力气不如强健的妇女，更没有其他才能，所以专心思考书籍，废寝忘食，甚至做梦与鬼争论道义，于是得到周公、孔子的要旨，才知道古人有虚有实，妄语的人多，真正的人少。自从秦始皇烧书以后，经典灭绝。汉高祖以来，世人妄造历数的十几家都得不到天道的正确。大错4000，小错很多，说不完。我怜悯这种情况。如今遇到陛下太平之事，除伪从真，应当改正错误的历法，以顺应天道。所以我先前奏请造历，现在才完成，仅此奏上。希望恩准省察，将我的历数宣示中书博士，然后施用。不仅当时的人，天地鬼神知道我得正，可以增加国家万世的名声，超过三皇五帝了。崔浩又因为禁书各家多有错误，注禁后书没有完成，传世的50多卷。当初道武帝下诏命秘书郎邓彦海注国记10多卷，编年叙事，体力未成，到明元帝时废弃不著述。神迁2年，下诏召集各位文人搜集记录国书。崔浩及其弟崔览、高党、邓颖、朝济、范享、黄甫等共同参与著作，编成国书30卷。著作令史太原敏刊，赵俊窃标一向谄媚崔浩，就请求立石碑刻载国书，以彰明执笔，并镌刻崔浩所著的五经。崔浩赞成，景穆太子认为好，于是在天郊东面3里处建造方百部，用工300万才完成。崔浩书写国事详尽，但不典雅，而石碑铭刻明显立在道路旁，北方人都很愤怒，一起向太武帝构陷崔浩。太武帝大怒，命令有关部门查办崔浩， 取来秘书郎和常立生数百人的口供。崔浩承认受贿。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杀崔浩。清河崔氏无论远近，以及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都是崔浩的姻亲，全部被灭族。秘书郎十以下全部处死。崔浩刚二十岁时，太原郭毅把女儿嫁给他。崔浩大器晚成，不炫耀才华，所以当事人不了解他。郭毅的妻子王氏是宋镇北将军王仲德的姐姐，常常惊异于崔浩的才能，自以为得到了好女婿。不久女儿死了，王氏深感悲伤遗憾，又想用小女儿续婚。郭毅和亲属认为不行，王氏固执的坚持，郭毅不能违抗，于是重新结亲。崔浩诋毁佛法，而妻子郭氏敬爱佛经，时常诵读。崔浩发怒，取来烧掉，把灰倒在厕所里。等到崔浩被囚禁，被放在箭车里，送到城南，让几十个卫士往他身上撒尿，他嚎叫的声音路上行人都听到。从宰相被杀戮侮辱以来，没有像崔浩这样的，世人都认为是报应。当初崔浩陷害李顺，根基已经形成，夜里梦见用火烧李顺的卧室，火起而李顺死了。崔浩和家人都站着观看。不久，李顺的弟弟儿子嚎哭着出来，说这些人就是我的仇敌，用戈击打，全部投到河里。醒来后告诉门客冯景仁，冯景仁说这确实是不善之兆，用火烧人是最暴虐的，而且开始有恶兆的人会有中祸，积累不善的人没有余庆，祸端已经形成了，你要好好考虑。崔浩说我正在想，但不能悔改，到这时被灭族。崔浩擅长书法，很多人托他写急救章，从小到老从不嫌劳苦，所写的大概有几百本，必定称逢带强，以示不敢触犯国会。他就是这样谨慎。崔浩的书法体是继承他的先人，但巧妙不如。世人珍视他的笔迹，大多裁戈拼接，作为临摹的范本。崔浩的母亲是卢慎的孙女。崔浩著《石经序》说，我从小到长大，耳闻目睹，各位母亲和姑姑所修习的复工，无不熟悉酒食。早晚奉养公婆，四季供应祭祀，虽然有力气，但不让童仆代劳，常常亲自动手。从前遭遇丧乱，饥荒接连不断，靠蔬菜糊口，不能备齐物品，十多年间不再设置。先母担心长久废弃遗忘，后代无所知见，而小时候不学习书写，就口授为九篇，文辞简约，委婉成章，聪明善变，强记，都是此类。母亲去世后，遇到国家龙兴之会，平定暴乱，开拓四方。我身居宰府之位，参与大谋，赏赐丰厚，牛羊满泽，资产巨万，一则锦缎，十则金米肥肉。原想平生思念子路父米的时候不能再得了，所以叙述遗文留给后世。崔浩的弟弟崔简，字仲亮，一名懒，好学，少年时以善书法之名。到武帝初年，历任中书侍郎，爵位五等侯，参与著作。崔简的弟弟崔田，字叔玄，小名白，官位至豫州刺史，爵位武阳侯。因崔浩案被处死，崔洪的祖父崔岳与范阳卢慎都以博学多艺齐名。卢慎学钟繇的书体，崔岳学魏冠的书体，而都学习所敬的草书，都达到精妙。卢慎传给儿子卢衍，卢衍传给儿子卢淼，崔岳传给儿子崔潜，崔潜传给儿子崔洪，世代不废其业，所以未出看重崔卢的书法。崔洪除非朝廷文告，四方书习，从不随便下笔，所以世上没有遗留下他的文章。他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成为世人临摹的范本，行书特别精巧，但不见遗迹。当初崔洪因服世之乱，想避地江南，被张苑抓获，本来的计划未能实现，于是作诗自我感伤，但不流传于当时，大概是怕获罪。崔浩被杀后，中书侍郎高允受命收集崔浩家书，才见到这首诗，高允明白其意。高允的孙子高绰收录在高允的文集中。当初崔洪的父亲崔潜为兄长崔浑等人写的悼文的草本，延昌初年著作左郎王尊业在书市上买书，偶然得到他。那时将近二百年，王尊业珍视其书法，深藏秘藏。 武定年间，王遵业的儿子王松年准备送给黄门郎崔继书，很多人摩托。左光禄大夫姚元彪以公书知名于当时，见到崔前的书法，认为超过崔浩。崔洪的弟弟崔辉，字玄游，少年有文才，与渤海高演都知名，历任秘书监、赐爵被秋侯。乐安王拓跋范镇守长安，选拔旧德之士与拓跋范一同前往，以崔辉为平西将军副将，行乐安王父，进爵济南公。崔辉处理政务务存大体，不亲自处理小事，生性喜好品评人物，接待宾客或谈论平生，或讲论道义，教诲诱导后进，终日不止。因病被征召回京师，去世，谥号元恭，世人无不叹息。当初清河崔宽的祖父崔荣随晋南阳王司马宝避地陇右，于是出仕西凉和沮渠氏。崔荣生崔剖，字伯宗，常常慷慨有怀东土，常叹息说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我大概能这样。”等到太武帝西巡，崔剖就率领同意之人派儿子崔宽送诚意。太武帝嘉奖他，任命崔宽为祁阳令，赐爵盐水南，派使者与崔宽一起西行，安抚刚刚归附的人，征召崔剖到京师，未到达就去世了。文成帝因崔剖忠诚显著于先朝，追赠凉州刺史、武陵公，谥号元。宽字景仁，回到京城被封为安国子，担任弘农太守。当初宽与浩交往密切，浩与他年龄相仿，对他非常照顾。等到浩被诛杀时，因为宽是远房叔族，唯独没有被牵连治罪，于是宽定居在武城，住在司空林的旧居，让一个儿子继承浩的香火。宽与浩的弟弟懒的妻子封氏像亲人一样相互敬奉。宽后来承袭了武陵公爵位，担任陕城镇江。三峡地势险要，盗贼劫掠频繁，而宽性格诙谐，善于结交豪强，与那些积年盗匪头目相互往来。他真诚相待，不拒绝细微之人，没有谁不被他的义气感动。当时官员没有俸禄，只能从百姓那里获取供给，宽善于安抚接纳，招揽赠送礼物，收取很多，但赠送的人没有不满的。恒农出产期，蜡、竹、木等丰富物产，道路与南方相通，贸易往来，家产丰厚，而百姓也乐意如此。在各镇之中，号称善于治理。等到他解除镇职时，人人都追念留恋，到朝廷上书的有300多人。去世时遗言薄葬，只用平时的衣服入殓。常子恒，字伯玉，年少时以孝顺闻名，学习崔浩的书法颇为相似。天安元年被提拔为内秘书中散，颁布的诏命以及皇帝批阅的书籍大多是恒的手迹。恒举荐了李冲、李元凯、程俊等人，这些人最终都成为名臣。成明元年升任内督作令，善于断案，孝文帝称赞他。太和二年承袭武陵公爵位。恒博览书史，颇有文采，柔然时常侵犯边塞。恒上书陈述防御策略以及利国利民的措施共50多条，被任命为秦州刺史，改封齐郡公。在此之前，河东发生饥荒，盗贼风起，恒到任后采用公税的办法鼓励农耕，一年之间盗贼便平息了。去世后追赠冀州刺史，谥号惠公。恒有5个儿子，长子昶，字公士，承袭爵位，按例降为侯爵，担任平原相。昶性格急躁，与刺史杨春互相上表弹劾，昶因此被免官。宣武帝初年担任巨鹿太守，弟弟哭谋反时，昶被皇穆君主韩文书藏匿，他的全家被抄没，只有昶的妻子李氏因为是公主的外甥女，带着奴婢田宅共200余口得以幸免。正光年间普遍赦免被禁锢的人，昶恢复郡侯爵位，在赵郡太守任上去世。昶的弟弟中，字公禄，担任奉朝请。弟弟哭谋反时，因为已经出嫁而被赦免，历任司徒右长史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冀州大中正。昶死后，中贪图他的财产，诬告昶的儿子姬等3人不是昶的亲生儿子，诉讼多年，世人憎恶他。而朱世龙担任尚书令，上奏免去他的官职，终身不再录用。哭好学，有文才， 担任金兆王于的陆氏参军，与于一同谋反，被处死。洪同俊的董密，密的父亲金，与同俊的崔康石、广阳的霍元等人都因学识渊博，名声传播于辽海。密好学，继承父业。中山平定后入朝，被任命为仪曹郎，撰写朝觐、享宴、郊庙、社稷的礼仪。张衮，字弘龙，上古莒阳人，祖父义，父亲卓都担任过太守。衮朴实好学，有文才。道武帝担任代王时，被选为左长史，跟随道武帝追击柔然五六百里。各部首领通过衮进言说，粮草已尽，不宜深入。皇帝问衮，杀掉驸马够三天吃吗？都说足够了。皇帝于是日夜兼程追击，在广漠赤地南床山下大败柔然。事后皇帝问衮说，你们这些外人知道我先前问三天粮草的意思吗？柔然奔逃数日，牲畜缺水，到了有水的地方必定停留，计算路程三天足以追上。轻骑突然到达，出其不意，他们必定惊散，这是必然的。各部首领听后都说，圣明的策略不是我们能比的。衮常参与重大谋划，每次对人说，主上天资杰出，必能统一天下。遇到风云际会，不建立腾跃之功的人不是人杰。于是投身效命，竭诚侍奉。当时刘显地广兵强，占据北方，正逢他的兄弟内部分裂，互相猜忌。衮对道武帝说，刘显志向远大，如今趁他内部有隙，应迅速乘机进攻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击败并赶走刘显，又跟随击败贺讷。道武帝登上雾居山游乐，随从官员请求据实为封，以记功绩，于是命衮撰写文章。慕容宝前来侵犯时，衮对道武帝说，慕容宝凭借华台之功，依靠长子的胜利，财力耗尽，难以与他争锋，应该故意示弱，以助长他的骄心。皇帝听从了，果然在参劾击败慕容宝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道武帝南伐，驻扎在中山，衮写信给慕容宝，小以成败。慕容宝见信后大惧，于是逃往合龙。攻下中山后，允许进入八邑之列，被任命为幽州刺史，赐爵临渭侯，百姓安定。天兴初年，被征召回京城。后来与崔逞答复晋江西辉的书信不合旨意，被贬为尚书令史。衮正值创业之初，最初因才能谋略被任用，尽心奉上，不顾嫌疑。道武帝曾向衮询问南方州郡的人才，衮与卢普是同乡，多次称赞推荐他，又从未与崔逞相识，听到他的名声就加以赞美。等到中山平定，卢普聚众谋反，崔逞回答书信不恰当，都违背了当初的话，所以皇帝对此不满。衮年过七十，闭门静居，手执经书，校定错误，喜爱人才，善于教导而不厌倦，世人因此敬重他。永兴二年去世。太武帝后来追念旧功，派大鸿胪到墓前追赠太保，谥号文康公。子度年少时有学问志向，承袭临渭侯爵位，在中都大官任上去世。度的儿子白泽十一岁时母亲去世，以孝顺闻名，长大后博学。文成帝初年，被任命为殿中曹给事中，很受宠幸。白泽本字钟馗，献文帝赐名白泽，娶他的女儿为嫔，外出担任雍州刺史，清心寡欲，百姓官吏安定。献文帝下诏，各监灵官如果收取所监灵的一口羊一壶酒，处以死刑，给予的人按从犯论罪。纠举上书以下罪状的，根据所纠举官员的轻重授予官职。白泽上表认为，这种法律如果持续施行，恐怕奸人伺机，劳臣懈怠，请求依照律令就法。献文帝采纳了。太和初年，怀州人一起苟初等三十多人谋反，文明皇太后想杀光全城人。白泽劝谏，认为周书说父子兄弟最不相及，不冤枉十户人家，何况一州。皇太后听从了，于是停止，转任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。去世后追赠相州刺史、广平公，谥号简。长子伦，字天念，担任大司农少卿、燕州大中正。西平年间，柔然主丑奴派使者来朝， 行敌国之礼，不修臣下之敬。朝廷商议将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先例派使者回报。伦上表认为，他们虽然慕德而来，也是来观察我们，以强大震慑他们，或许会归附，显示软弱，觊觎之心就可能产生。这就是春秋所说的用我们来占卜。高祖世宗知道这个道理，来时不拒绝，去时也不追赶，等到他们献上玉帛行藩臣之礼时，就厚赏财物，赠与珍宝。至于亡人远行，奉命出使鲁廷，如果以匹敌之尊优待他们，加以享望之宠，恐怕只会助长他们的傲慢，无异于圣朝。朝廷没有听从，孝庄帝初年在大司农卿任上去世，衮的弟弟荀，荀字弘让，跟随兄长衮归附北方，参与代王军事，劝说道武帝应该收揽中原士庶的声望，以成就大业。皇帝非常器重他。皇始初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帷幄密谋，也多有参与，赐爵平高子，出任广平太守。荀召集流散百姓，鼓励农耕，流亡者归附的有数千户，升任常山太守。荀开设学校，优待如是，百姓歌唱他。当时丧乱之后，很少有人能振作自立，唯独荀为官清廉，以人数对待下属，百姓亲近爱戴他，政绩为当时第一。明元帝即位，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。荀性格清简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追赠滨州刺史、平高侯，谥号宣。子纯字道上，承袭爵位，因事被免爵。纯的弟弟戴，字定彦，担任陈留、北平二郡太守。去世后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惠侯。戴所到之处有政绩，有父亲遗风。戴的儿子常年担任汝南太守。郡人刘崇之兄弟分家，家里贫穷，只有一头牛，争执不能解决，到郡廷诉讼。常年同情地接见他们，说你们因为一头牛所以导致争斗，如果有两头牛一定不会争。于是把自己的一头牛赐给他们，从此境内互相告诫约束，都敦厚谦让。在郡任上去世，儿子琛字宝贵，年少时有孝行，官至太子义军校尉。邓彦海，安定人，祖父羌是苻坚的车骑将军，父亲义担任河间相。慕容垂围攻邺城时，任命他为冀州刺史，封爵真定侯。他拒绝使者说，先君忠于秦氏，我怎能先背叛呢？忠臣不是二主，不敢从命。慕容垂派人晓谕他说，我与车骑将军结为异姓兄弟，你也如同我的子弟，怎能推辞呢？一说冀州应该任用清闲，我请求在其他职务效力。慕容垂于是任用他为河间太守，后来在赵郡内史任上去世。彦海性格贞洁朴素，言行可验证，博览经书，擅长易经占卜。道武帝平定中原，提拔他为著作郎，两次升迁任尚书吏部郎。彦海明晓制度，熟悉旧历，与尚书崔洪共同制定朝仪、律令、音乐、军国文书、诏册，大多是彦海所作。赐爵下伯子，道武帝命彦海撰写国记十多卷，只记载年月和起居形式，没有体例。彦海对朝廷事务谨慎，从未违背旨意。他的堂弟辉当时担任尚书郎，凶悍侠义好奇，与定陵侯何拔关系密切。何拔有罪被诛杀，他的子弟逃往长安，有人告发辉将要送他们出逃，因此道武帝怀疑彦海之情，于是赐彦海死。不久又后悔，当时人都同情惋惜。子隐承袭爵位，逐渐升任中书侍郎。太武帝命太常卿崔浩召集文学之士撰述国书，引与崔浩的弟弟兰等一起参与著作事。太武帝巡视漠南，高车莫福库若干率领骑兵数万，驱赶百余万头鹿到行宫。太武帝命引撰写文章，刻在漠南，以记功德。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宋国，晋爵为侯。去世后谥号文公。子仪承袭爵位，官至荆州刺史，赐爵南阳公。子氏孝文帝赐名庶，官至齐州刺史。当初改制百官，开始重视公府元佐，任命庶为太傅元丕的长史。 在司空长史任上去世。论曰：昭成、道武之时，风云雷电方始兴起，至于治理国家、教化风俗，文武兼备。燕凤博识多闻，首先接受李命。许谦才能谋略俱佳，在艰难之际驰骋效力，否则何以成就帝业？崔洪家世俊伟，又逢开国之初，总揽机要重任，守正成事，配享清庙，确实是应当的。崔浩才艺通博，纠览天文，政事筹策，当时无人可比，这是他自比张良的原因。在明元帝执政、太武帝经营之时，言听计从，安定疆域，恩遇既深，勤劳也丰厚，谋略虽盖世，威严未镇主，但最终遭遇不测，不能保全。难道是鸟尽弓藏，人们厌恶居于其上，或者气满则溢，暗中陷害带来灾祸？为什么这样的人遭遇如此残酷？至于张衮的才能策略，不免于罪过。燕海贞洁清白，或非其罪，也足以令人痛惜。洪让世代著称循吏，家风可贵的啊。